天讲这个第四品，潜鱼，关于潜力品潜鱼品当中，那么关于建立潜鱼呢，前面讲到了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显现取志向方面的法仪观察了它的这个近方面的实相，然后呢实取景的方式，还有呢二者必须一致的这些观点，都已经做了观察抉择。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潜鱼，潜鱼和可以说是这个显现或者建立二者的关系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取经的方式。所谓的显现呢，这个显现两个字呢，和中观宗所讲的显现呢，不是一回事情的。中观宗所讲的显现呢，就是这个有情和这个外面的这些这个无情等等，它们本身如是存在的话，就称之为显现的。那么显现和空性是对应的，显现安立成世俗地，那么就是说空性安立成圣义地。像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地方显现和阴明这个地方的显现不同的。这个方面呢，这个显现呢，主要是指这个无分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眼识缘取外境的一种方式，称之为显现。那么潜鱼呢，也是分别念缘取外境的一种方式，叫做潜鱼。也就是说潜除直接相违的这样一种其他法，像分别念的潜除与自己直接相违的其他法呢，称之为潜鱼。所以说像这样主要是分别念面前的一种这个案例的这个取经的方式，这个方面呢是必须在这要了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正在宣讲这个潜鱼当中。潜鱼呢，今天是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破外境有潜鱼方二，以真实宣说二比之理由。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讲真实宣说，潜鱼乃是缘取事，无情外境无潜鱼。这个方面就是真实宣讲或者总说的。总说呢，就是潜鱼是什么呢？实际上潜鱼就是这个心识，尤其是分别念。分别念缘取外境的一个方式，当我们执着这样一种这个品质的时候呢，潜除和自己所执着品质直接相违的其他法，然后呢就安立一个品质的自己的本体。所以说呢，这方面是一种心识尤其是分别念缘取外境的一种方式。那么无情外境呢就是既然这个潜鱼是心识缘取外境的方式，那么这个无情的外境它有没有这个潜鱼呢？实际上呢，无情的外境呢是没有潜鱼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既然它这个是一种分别念缘取的，那么无情，比如说这个柱子和瓶子，它们本身这一法的本身它就是一种外境呢，是用无情法。无情法没有心识，没有分别念，那么有怎么样可以潜出其他法案例呢？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是，无情外境是根本不可能有潜鱼的。那么这个方面是所指，主要是指一名前派的一些论识的观点。一名前派一些论识的观点认为，在这个外向上面，在志向上面呢，可以成立潜鱼。怎么样成立潜鱼呢？比如说在这个柱子的上面，柱子上面它如果不潜出其他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瓶子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山和大地人等等，那么就没办法安立这个是一个这个柱子本身。所以说这个柱子本身它自己就有一种潜鱼，把其他的法潜出之后呢，然后呢单单安立它自己的本体。这个方面呢就是志向上面有潜鱼，无情外境上面有潜鱼这个观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就是说无情外境也叫志向潜鱼，关于这个外境或者志向有没有潜鱼的问题呢，上次讲的是引用了很多这样一种观点，引用很多观点在宣讲的时候呢，有些观点呢就是程序有外志向潜鱼。那么这个程序志向潜鱼的时候呢，像这个一名前派他就是真实认为有一种这个志向的潜鱼就这样安住着，然后他可以潜出其他的法，如是安立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印度的论师，比如说这个菩提萨埵论师和莲花经论师，他们在这个音频论点当中呢，也安立三种潜鱼，安立无遮潜鱼，安立这样一种心识潜鱼和安立这个志向潜鱼。那么就是说志向潜鱼呢，就是在外境方面呢，他潜出其他法安立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莲花经论师也做过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志向潜鱼呢，是一种假立，不是真实有这样潜鱼。真正潜鱼当中应该主要是心识潜鱼，心识潜鱼是这个最主要的。那么或者说是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解脱圆论是当这些呢安立的观点也和这个相似的。那么在藏地呢也是安立很多这个观点的，比如说这个格勒派的大师迦叉杰大师呢，他在安立这个潜鱼的时候呢也是分三种。那么他其中也有一种志向潜鱼，志向潜鱼他说也是一种假立的，实际上呢在这个真实外境当中不可能有潜鱼，潜鱼是心识缘起方式的缘故，所以说在这个外境当中不可能有潜鱼。那么按照自动来讲，全真不分什么去在这个可以说智者入门论当中，或者在这个 可以说在这个四量大书当中呢，也是安利这样三种潜鱼。安利三种潜鱼呢，说得很清楚的，还有后面的传承弟子呢讲解包括这些观点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名言的一种这个方式啊，一种名言的一种方式而已。名言方面的一个真正安利的方式，就说明呢不是一种真实安利的，只是在名言里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安利的方法，它不可能是一种真实。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潜鱼它是一种分别识，那么就是说是外境次相的，它是一种无情法，它上面不可能有潜鱼的。但是呢从和心识相关联的这个部分呢，可以安利它有个潜鱼。比如说我们的心识去观察一个瓶子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瓶子它上面潜除了就说是这个非品的一切部分，潜出了非品的一部分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瓶子上面呢，确确实实只有他自己的志向安住，只有他自己的志向安住的话，不可能有其他法，这个方面是一种潜鱼。那么这种潜鱼是他瓶子自己了知的吗？还是说是我们的心分别去了之的？实际上这个叫做和心分别啊，就是和心相合之后呢，安立一个柱子上面的潜鱼。从他自己柱子的瓶子本身来讲的话，他绝对不可能有个潜鱼的，不可能有个分别心把其他的法潜出。所以说呢，如果不和我们的心关联，谁知道他潜出了什么法？柱子他自己不可能知道自己潜出的其他的这个可以瓶子等的法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识不加入，我们的心识不去入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的话，永远不可能了知这个瓶子和柱子潜出了非品非柱的一些法的。所以说呢，必须要和心识相关联。那么和心识相关联，这个也是一种假例的，在名言当中安利一种这个方便而已，就是名言的一种这个安利的方式。所以说莫非那些的观点讲得很清楚，在无情外境当中根本没有潜力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真实宣说一个总数吧。然后呢，下面就讲第二个科段了。比之理由分二：一，潜于因成显现；二，显现亦相同。就发两个太过，分别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呢发两种故事。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潜于因成显现，近潜于即志向故成显现近是潜于。那么就是说是近潜于即志向故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那么在这个外境当中有潜于，外境当中有潜于，而就是说是在他外境的志向当中呢就有一种潜于，而不是通过分别念安利的。对方他如果从这个角度安利在外境当中有潜于的话，在志向上面真实存在潜于，那么是不是通过分别去观察一下安利的呢？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利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非分别念不是分别念安利的，而是在这个外境当中真正有一个潜于的志向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近潜于就称之对外境当中有个志向的潜鱼嘛，像这样去志向，那么这个这样一种近潜鱼呢，实际上就变成一个志向了，在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当中呢，真实存在这种潜鱼，那么这种潜鱼就变成了志向法。就变成志向法。这个志向法总相法呢，前面在咱讲总别品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志向法主要是无分别的对境，然后呢就是说是总相法主要是分别念的对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这样安利的。那么如果程序在外境当中有一种潜鱼的志向的话，有一种潜鱼的法安利，那么这个外境这个潜鱼呢就变成了这个志向就变成了柱子和这样一种瓶子等本身变成他们志向。那么如果是变成了志向的话，成显现境是潜鱼。那么这样一种潜鱼就变成了这个显现的对境了。这个因为什么变成显现对境呢？因为这个志向法呢，外面存在的志向法它是显现的对境，显现取景的对境呢就是志向，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取境的对境呢就是潜鱼。像这样的话就是总相嘛。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潜鱼变成志向法的时候，应该成了这个显现的对境，也就成了无分别识的对境了。成了无分别识的对境就成了显现境，所以说呢失潜鱼就失去了潜鱼他自己的身份。那么失去了潜鱼的身份呢，潜鱼实际上通过分别念原取的这个对境的方式了。所以如果说这样潜鱼已经变成了志向法，变成志向法还可不可能说是一种这个分别念的缘起的对境呢？不可能是分别念缘起的对境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根本不能再变成这个潜鱼的身份，失去了潜鱼的身份。这个就是第一种泰国。然后呢，第二种泰国呢，显现亦相同显现亦相同呢，就是说是不单单是潜鱼在外界当中有，显现呢也应该在外界当中有。从这个方面呢，通过同等理的推知，然后呢给对方发一个泰国从这方面让对方根本没办法接受，必须要放弃自己的观点的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显现亦同，镜中游，若许盲人当灭绝。那么如果对方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当中有潜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 显现呢也应该在外景当中存在，异同镜中有呢，这个异质呢前面讲过，主要是这个和这个核占用潜鱼相关的。既然潜鱼它在这个外景当中可以存在，那么这个显现在外景当中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显现呢，前面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过，这个显现不是指这个自相这个显现，那么也不是指中观中这个显现法，实际上这个显现这个是一种取经的方式啊，这种取经的方式。那么就像潜鱼是一种取经的方式一样，这个显现呢就是一种取经的方式。那么这个显现和显现和潜鱼这二者呢，不是对境啊，也不是根。啊，像是什么呢？只是按成一种这个取经的方式而已了。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如果你承许这个潜鱼啊，就是说通过分别念缘取，或者通过念通过分别念取经的方式，它可以在外境当中有。为什么在外境当中有呢？因为对方承许净潜鱼，承许净潜鱼就是承许在志向上面有一个潜鱼。如果说在外面的这个净上面，在志向上面真实存在一个分别念缘取执着的方式的话，那么在外境当中又为什么不能就是安住一种无分别念缘取志向的方式呢？应该有这个方式，这个就叫做显现一统镜中有啊。显现一统镜中有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显现如果在镜中有什么样一种故事呢？下面讲啊，就是若许啊，如果承许显现在镜中有的话，盲人当灭绝，就世间上的一切的盲人呢都会灭绝，整个世间上不可能再存在盲人了。就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泰国。那么这个泰国是怎么样推出来的呢？我们应该这样了解。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潜鱼，它是这个分别念缘取外境的方式，显现呢它是这个无分别念，就是说是缘取的方式。现在的话就是说显现和潜鱼呢，这个是同样就是相对的，都是一种缘取外境的方式。那么现在的其中一者什么呢？就是说潜鱼啊，其中一种缘取方式，这个潜鱼呢已经在外境当中有了。那么既然这个潜鱼在外境当中有了，你有什么这个可以说是理论说这个显现就是缘取外境的方式，无分别缘取外境的方式，这个显现不可以在镜中有，这个方面是没有理由的。反正两个都是一种就是说取经的方式。既然两个都是取经的方式，一个在外境当中有，一个在外境当中不可能有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必须要举出来。所以这个方面举不出来，举不出来必须要承许这个显现在外境当中有。如果承许显现在外境当中有，就叫做若许。如果承许的话，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柱子和瓶子叫外境，那么柱子和瓶子的外境呢，这个外境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缘取外境的方式的，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这个同时缘外境，同时取外境志向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在境中啊，在这个柱子和瓶子上面呢，应该显现这个眼识，应该通过无分别的方式显现一切境，一切的显现呢都应该有，一切的演示都应该有。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显现，所谓的显现呢就称之为无分别的实，像这样的缘取就是说志向的一种方式嘛。所以说呢，在一个时间当同时当中呢，一切的这个境，一切的境都要明显出来，一切的境都要明显出来。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眼识，现在我们的眼识呢就称之为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通过这个显现的方式这个得到的，通过显现的方式得到，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作意啊和根然后境合合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柱子就在我们眼神面前浮现出来了，这个外面叫显现。那么既然就显现在外境当中有，那么在外境当中就必须要有一种这个明显的这个眼识，在这个外境当中必须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很清楚的这个眼识在外境当中有。如果在外境当中有，只要有外境就会有显现，只要有显现就会有这样一种眼识耳识乃至于其他的一些这个生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程序的话，盲人当灭绝呢，如果我们就是说为什么盲人灭绝呢，我们首先要分析盲人和正常人的差别。盲人和正常人的差别就是一个眼根损坏没有损坏，盲人的眼根遭到了损坏，盲人的眼根遭到损坏，所以说他没办法就是说升起眼识的。那么正常人的眼根没损坏，所以说正常人可以说是显现这个眼识。那么现在这个差距已经没有了，为什么现在差距没有呢？现在不是说你显不显现这个眼识，不是在眼根上面去区别了，显不显现眼识主要是外境当中去区别。外境如果有外境就会有显现，有显现就会有这样一种明清的眼识出现，所以说只要有外境就会有眼识。那么这个眼根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差距呢？没有这个眼根存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有眼根的人也可以就是说是明显外境，没有眼根的人也可以明显外境，反正只要有外境的话，那么就会有明显，有明显 啊，就会有掩饰存在。所以说呢，有在这个柱子存在的地方，就有一个明显的掩饰。然后呢，瓶子转的地方就有一个明显的掩饰。这个方面如果存在的时候呢，盲人他没有眼根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在外景当中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明显的掩饰了。所以说不是在盲人自己的眼根上面，然后呢通过眼根的增上缘，然后显现一个掩饰。这个方面当然盲人不可能看到。但如今呢是在这个外景上面，如今是在柱子和瓶子上面，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明显的掩饰的缘故。所以只要有这个外境就会有这个眼识，有眼识啊就会见到，否则的话就是说不见到。怎么叫眼识呢？就有眼根的人也能够见到，没有眼根的人仍然会见到。这个方面就是说上次再在讲了，这个方面的破词的核心在哪个地方呢？破词的核心要落在这个显现和潜于这两个地方，就是说落在这个显现呢，它也不是外境，显现呢也不是这个根，也不是这个可以说根方面讲的。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一个就是说取经的方式讲的。那么这种取经的方式就是一种这个同时啊，同时无分别这个明显完全这个对景的所有一切性呢，一个时间当中明显出来，这个方面叫做显现嘛。所以说这种显现在外境当中已经存在了，所以外境在一个时间当中必须明显出来，它必须要产生一种这个具有掩饰的这种功效。如果具有这种掩饰的功效的话，只要有外境就会有显现，就会有掩饰。如果有了这个掩饰呢不管有没有眼根都应该见得到。这个方面呢，如果是每一个人都见得到的话，那么盲人没有眼根呢他也可见得到，那么世界上就没有盲人了，一切盲人灭绝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眼见色耳闻声，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一切盲一些聋子呢也会这个灭绝，那至于就其他的全部都可以这个案例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推理方式的话再去这个观察，主要就是说这个前面推理同等理，同等理推之呢，对方程序潜鱼可以在镜中游，那么潜鱼可以在镜中游，潜鱼是一种就是说取经的方式叫潜鱼。所以说呢，潜鱼取经的方式和显现取经的方式这个是相同的，只不过它取经的方式不一样，从都是取经的方式来讲没有差别。那么现在呢，潜鱼这个取经的方式在外境当中可以存在了，那么这个显现这个取经的方式又为什么不能在外境当中存在？这个方面是第一个成立的，必须要首先这个第一个推理呢是成立这个这样一种方式方法。然后呢，如果是在外境当中存在这个显现，存在显现的话，显现就是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明显这个外境的，或者说使它明显出来这个掩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外境当只要有外境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掩饰存在。如果只要有掩饰存在，那么就是说这外境当中有掩饰，不关待这个人的每一个众生的眼根具不具备，本身应该关待的就你自己有没有眼根，但是有什么是掩饰，这个方面肯定要关待。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不是成了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在外境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掩饰的。外境当中它呈现明显的掩饰的时候呢，有眼根者应该这个明显应该见得到这个外境，没有眼根的盲人也应该见得到。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没有眼根的盲人也应该见到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掩饰，升起这个掩饰的话，那么这个盲人就灭绝了。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个很深的推理，很深的推理的话，只要就是说是外境当中程序有潜约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外境当中也应该有显现。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当时我在上课之前提前看了几次没看懂，但是上次讲的时候讲前两遍的时候没听懂好像讲第三遍的时候好像就是有点知道这个意思，是主要是从他取经的方式，主要是取经的方式去案例的。取经的方式是在这个讲义中再做简笔这个显约和潜显现不是外境讲的，也不是跟讲的，主要是一个取经的方式讲的。取经的方式一个是分别念取经，一个是这个同时取经，无分别的方式一个时间当中明显出来。所以一个时间明显在这个一个时间明显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方法在外界当中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之后呢，这个外界肯定会就是很明显的现出来，很明显的现出来升起一个掩饰的话，那么像无分别的掩饰的话，那么一切有跟无根的人都应该升起都应该就是见得到，所以说一切盲人将灭绝。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上次说呢也是在转个弯，然后呢就是说是逐渐去分别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懂得这个金刚句的含义，确确实实很深的。那一旦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就可以破词，确确实实外境当中不可能有潜鱼的。如果外境当中有潜鱼的话，就会有这个类推发太过的同等理发太过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应该还是再去这个体会。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各自之安立分二：一有时名言潜于，即有时心识潜于，合一而说；二无时名言潜于，与心识潜于，合一而说。那么各自之安立呢，不是从进潜于这个角度讲，主要是从至中前面安立一个，就是说有时潜于和无时潜于这两种潜于的讲的。那么总分呢，有时和无时两种潜于。那么就是说分别分呢，有时潜于当中有一个名言的潜于和心识的潜于，无时的潜于当中也有一个名言的 潜鱼和心思的潜鱼。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在讲各自安利的时候，就是讲自中安利这个潜鱼，那么这个各自安利的时候呢，就分了两组来进行宣讲的。所以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呢，有时潜鱼，有时的就名言潜鱼和有时的心思潜鱼，这二者之间呢就是合在一起进行宣讲。首先讲这个分二，第一是法相，第二是分类。首先讲第一个是讲的法相，有时潜于除无时。那么所谓的有时潜于是怎么样呢？潜出无时，潜出这个无时法呢，就叫做有时潜于。因为这个地方有时潜于呢，是我们单着啊，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单着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单着这个外境的时候呢，我们就单着这个有时法，单着有时法，比如说单着这个瓶子存在，单着这个柱子存在。当我们在单着这个柱子瓶子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必须要潜出无时。潜出无时呢，就是这个除了这个就是说柱子和瓶子等等这些粒子的法之外的一切的不存在非柱非瓶的法全部潜出。反正呢，就是我们在单着一个瓶子的时候呢，当我们在单着内心当中在执着个瓶子的时候呢，非瓶子的一切法全部潜出了。这个方面叫做有时潜于出无时，这方面必须要知道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分别念去执着的时候，还是通过名言啊，名言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个语言，那通过语言说，我们再说这是一个瓶子，这是个瓶子，实际上这个叫做名言潜语。名言潜语主要是通过这个语言的表达的。当我们的语言当中说这是一个瓶子，在对有时法潜语的时候呢，一切的非品全部潜出，一切非品无时全部潜出，这个叫做他自己有时潜语的法相啊。这个方面就应该了解的。下面讲第二呢，分类分二，一总说二别说。首先讲第一个是总说，由于显现不显现，对境而分有二类。那么就是说在可以对这样一种有时潜于分类的时候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境和不显现境这两种。显现境呢，就是指它的这个可以说现前潜于，不显现境呢，就是叫隐蔽潜于。那么就对境而分呢，通过它的这个外向，通过它的自相就是这样对境呢，显现不显现，这个对境而分呢，又分了二类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显不显现可以说是这个具体怎么样比较容易了解呢？就是说是它跟不跟随限量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刹那你跟不跟随限量，那么第一刹那我就是见到了升起一个限量时，第二刹那马上去分别了，就叫做现前潜于。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隐蔽潜于呢，不显现的潜于呢，就是说在第一刹那或者前面呢，不需要有一个这样一种境。比如说现在我开始这个可以说是回忆一个美国的这样一种境。我现在内心当中有个美国是一个隐蔽分，在如今我的这样一种眼识面前啊，不会显现一个自相的，不会有个自相显现。那么不会有个自相显，我单单是想，凭我脑海当中一个记忆，然后把它做一个镜，把它做一个镜之后呢，然后对它进行分别，它是有的没有的，这个方面叫隐蔽潜于。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现前潜于呢，就是说是比如说现在我面前我看我这本书，面前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第一刹那我的眼识呢就是限量见到这个书，然后第二刹那我的分别念去观察这是一本书，这不是一匹大象，然后呢这个不是人等等，这方面开始观察的时候，这个叫做有时现前潜于的。然后现在我们脑海面前没有显现一个东西，但是我凭空想象，凭空想象呢，这个时候呢，就对他进行观察啊，这个凭空想象的这个瓶子、柱子、这个人或者一些小时候的同学，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死还是活？这个外面就叫做隐蔽潜于。反正呢，这个隐蔽和现前呢，主要是第一刹那他有没有自相啊，第一刹那有没有限量出现，这个外面对他做观察的。除了这个差别之外呢，实际上的观察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就讲这个，比如说分二，现前潜于和这个隐蔽潜于。首先讲第一个现前潜于。显现自身之法相，尽其所有决定时，名言分别做剖析，故潜于成分凡体境。显现自身的法相这一句呢，就是指他的这个现前潜于的这个前相。现前潜于的他的这个必要的条件呢，就是现自身的法相。显现自身的法相这一句就是指限量啊，就是指限量显现啊，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显现的方式呢获得它的法相。比如说现在呢我们这个眼识我们这样无分别识呢，通过这个显现的方式取了这个外境，取了这个柱子，或者取了这本书，取了这个杯子，这方面叫做显现自身的法相。反正呢第一刹那当中的时候呢，它必须要显现对境它自己的法相，必须要这个从一个限量的方式我了知无分别识呢，必须要了知之后呢这个第二句就开始讲第二刹那以后了。所以说尽其所有决定时， 经济所有决定时，那么第一刹那呢，或者说它的前提必须是限量啊，这个就是限先潜于，它第一刹那必须是限量。我首先我的眼识或耳识，我取了这个限量呢，我取了它的自己的志向，这方面就是它的一个条件。然后呢，就是说有这个条件之后呢，近期所有决定时，那么这个第二刹那开始分析了。那么我第一刹那我只知道了哦，这个是一个我的无病史的原曲的一个柱子，原曲的柱子之后呢，然后凭着智力啊，我开始观察哦，前面我刚才看到这个柱子呢，它是个红色的，然后它是一个锁住性的，它是无常啊，它是个无常的，它是一个啊这个长啊，就是说是这个圆柱形的等等，这个方面就叫做近期所有决定史。近期所有决定史这句话呢，就是指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潜于，通过自己的分别念，那对这样一种柱子的近期所有性，它就是柱子上面它具备的这些特征。啊，就近期所有他自己的所有的特征，我去观察，然后甚至决定哦，它是一个常有的，这个也是一种决定，它是无常的哎，这种决定，或者它是一种可以说可以说是这个红色的一个决定，它是非红色的，也是一个决定。反正呢，就是通过潜移的方式，第二刹那之后呢，通过潜移的方式呢，对于自己第一刹那显现的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升起一种决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呢，这个叫做近期所有决定史。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现前潜移很清楚的。名言分别做剖析啊，名言啊不是指这个关带于圣地的这个名言地，这个名言就是语言的意思啊，像这样通过这个名词啊语言呢，像这样啊对于这样一种柱子开始表达，比如说我表达我刚才看到的这个柱子它红色的，这个叫做名言啊做剖析，我刚才看到了这样一种柱子它是无常的，这个名言做剖析，这个方面叫通过名言的方式做剖析，这个是一种潜移。然后呢就是分别做剖析，这个分别两个字就是讲分别念。然后呢就是我虽然没有讲，但我脑海当中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或者我通过对于这个前面我见的现在见到这个柱子呢开始分析，通过自己的分别智慧开始分析这个是红色，这个锁是无常的，这个叫做这个分别做剖析。所以说名言叫名言潜喻，分别叫分别潜喻，所以说这个方面都叫做原前面的这个现前的这个限量做观察，这个叫做现前潜喻，故潜喻成繁体境。所以说这个潜于呢就成了衡量繁体的有境，所以说呢这个好像是这个直接看见第四句的故潜于成繁体境，好像这个潜于成了繁体的对境，但这个方面不是说潜于成繁体的对境，这个境就是有境的意思，这个境就是有境，这个有境就是心识。那么怎么样理解它，必须解释的时候呢，每个字每个字它有些时候呢直接解释，有的时候要加几个字，所以说它就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说潜于呢就成了衡量繁体的这样一种有境识啊，成了衡量就是说繁体的有境识。那么就是说是繁体是关带于就是说实体的，实体就是自相而言的，繁体就是它总相而言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对于它的分别念对于红色的总相啊，对红色的繁体啊，这个假立的繁体，对无常所住的繁体，然后我们去衡量了这个，通过潜于去衡量繁体，这个方面呢就是潜于成了衡量繁体的有境啊，就成了衡量，就说这个就成了衡量繁体的有境了。有境就是心识的意思，所以像这样从这个方面应该理解它的含义。下面讲第二个呢，隐蔽的潜于，自知法相不显现，无论观待不待因，皆为名言分别境，是故决定亦潜于。这个和前面呢就说是意思啊几乎相同的，只不过它的前提呢是自知法相不显现。自知法相不显现这一句啊，就是简别它不需要限量，不需要第一刹的限量作为它的前提，不需要这个限量作为它的先决条件。所以说呢这个自知法相不显现并不是说以前我没见过啊，就是说我在衡量这个事情之前呢没有首先限量见，然后呢我就是开始随便开始胡思乱想啊，或者脑海当中开始想这个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或者我想明天以后的事情，实际上我想就几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这个曾经限量过，这个不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现在我在想的时候，现在出现在我脑海当中这个概念呢，并不需要第一刹那它一个限量见到这个东西作为它的前提的，我可以想啊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我可以想啊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但这个方面呢不是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啊，就是说是限量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在自己如今在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瓶子啊、大象啊或者其他的法呢，不关待第一刹那的限量作为它的前提，所以说这个叫做自知法相不显现。就智呢就是外境他自己，外境他自己的法相，外境他自己的智相呢，在限量面前呢根本没显现过，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它的前提。所以说在分别隐蔽潜于和现前潜于的，这个是关键的，这个分清楚之后呢其他的差不多。无论观待不观因，那么就是说观待因和不观待因两种，比如说现在呢就是说是我可以说衡量这样一种这个想要衡量火，想要衡量火的时候，这个火呢没有第一刹那成为限量的，那么我通过有烟的缘故呢推之有火，这个方面是观待的推理了，这个因呢就观待的推理观待的理由。对面山上有火，这个方面对面山上的火这个不成为我的限量，这个方面不成为限量， 就是我现在见的是烟，那么现在见的烟呢，我通过这个烟推知，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烟作为根据推知啊，那个地方肯定有火，后面肯定有火，因为有冒起烟的缘故。那么这种火呢，在我这个时候呢，它是一种隐蔽啊，是一种隐蔽分，它是一种隐蔽的迹象，我根本没有现在见过的。现在我只是在脑海当中呢，以前见过火，以前见过火冒烟，所以说现在呢，我又看到这个对面山上在冒烟的时候，哦，我就推知的啊，冒烟那个地方，肯定有火，这个外面这个火就是隐蔽了。现在呢，这个火的现啊现念呢，这个自己的法相在我的分啊，在我的这个无分别识别并没有显现过，所以这个叫做这个通过这个观带因啊，观带的推理而得到了一种这个隐蔽。然后不带因呢，就是没有理由啊，我没有看到这个什么烟，也没有看到什么，我就推知，我就说我后面有火。这种火呢，这个山后的火，我并没有观带任何因缘，什么因缘都没有，什么推理都没有，我就是说毫无理由的说那个山后肯定有火。那么有什么根据的没有？那么衡量是什么呢？衡量是这个隐蔽分的这样一种这个火，这个方面叫做这个不带因啊，就无论观带不带因，但不带因就是根本不观带推理，不观带这样一种这可以说根据的，皆为名言分别经。那么无论观带不带因呢，全部都是名言分别经。名言还是和前面一样，这个就是这个名称啊，语言的这个它衡量的对境呢，剖析的对境。分别呢，就是指分别心识它的分别的对境，事故决定于浅愚。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衡量隐蔽分志向的法呢，还是一种浅愚，仍然是分别心及观察，所以说还是要浅愚的。真实非真及二边分别取势有三种。那么下面对于这个隐蔽浅愚再进一步分类，进一步分类分了三种：真实浅愚、非真实浅愚和二边犹豫的浅愚。那么分别取势啊，分别取势这个分别两个字，当然就是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分别念取势就缘取的方式，那么这个也是分别念缘取的方式啊。对于这个隐蔽分，通过分别念缘取的方式呢，也分了三种。第一个就是真实啊，真实的浅愚呢，就是说是对于这样隐蔽分呢啊，通过这些正确的理由等等呢，确定这样一种品质是无常等等的，这个方面叫做这个可以说是正确的真实的潜意，因为它符合于实相的缘故，符合于实际情况呢，所以说我认定这个品质是这个通过我的分别心认定这个品质是无常的，这个符不符合于实际情况呢？一切的品质绝对无常，所以说呢就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那么这样的实际情况呢所衡量的这个方面是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是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分别念去衡量的，绝对是。那么它这个无常是不是这种隐蔽的呢？是隐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限量是无法见到的，通过这样自己的限量无法见到。虽然前面在讲限量的时候呢肯定见到，但是有障蔽，有其他的这个障蔽因的缘故见到，所以通过他力来使它显现。这个方面就对于一个隐蔽的分呢，通过正常的推理，通过正确的推理呢，就是说是得到它的这个隐蔽这一部分，所以说呢就叫做这个隐蔽潜力这个真实部分。然后非真实部分就还相违的，然后呢我通过分别念去圆取这个瓶子，我想一个瓶子，然后这个瓶子是恒常的，那么恒常的话，这个瓶子恒常当然就不可能了，任何瓶子所做的缘故呢都是无常的，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瓶子恒常的时候呢，它就是颠倒作意，不可能是真实，所以说呢它就是一种非真。所谓二边呢，就是一种这个犹豫啊，模棱两可犹豫啊，犹豫呢，就是说，首先呢，我就想啊，这个瓶子应该是无常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力量啊，它这样一种这个是无常的这样一种势力还没有消失的时候，马上又转到程序哦，它实际上是一种恒常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恒常的一个自信的。那么这两种心态叫做这个可以说这叫做这个犹豫啊，犹豫的这样一种潜鱼，那么就是实际上对它是无常和恒常都没有产生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决定的定解，没有决定的定解。那么它上面怎么可能潜鱼呢？实际上上次也讲过，它上面也可以潜鱼，比如说第一刹那这个两种分别念不可能在一个刹那当中出现嘛，这个两种分别识不可能在一个刹那当中出现，只有无分别识可以在一刹那当中出现。所以说呢，在同一个刹那当中呢，我认为它有的时候呢，不可能知道它没有；我知道它没有的时候呢，不可能知道它有。所以说，当我第一刹那知道这个瓶子应该是无常的时候呢，它就潜出了这个可以说是非无常。那第二刹我转悠程序，就是它是恒常的时候，又潜出了这个可以说非恒常。这方面在模棱两可当中呢，还是应该有潜鱼的。所以说呢，分别衡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外境的方式有三种。那么这个三种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隐蔽潜鱼进行观察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就讲无实名言潜鱼与心实潜鱼合一而说。那么前面对于有实法对于存在的瓶有瓶有柱啊等等这个有实法呢做了观察的。那么下面对这个无实法呢开始做观察。那么就也是这个可以说名言和心实潜鱼合一而说的。分三，依法相而分类，三无实法非显现境。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法相。法相呢，无实潜于诸有实。那无实潜于诸有实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对于一个法认定它没有的时候，这个叫无实。一个法不存在，比如说我现在要这个观察，我说这个法这个瓶子没有，或者说我观察我在我们的经常当中没有大象， 在我们经常当中没有大象，我就要排除其他的，这个就是叫无实的潜鱼。无实的潜鱼关在有实潜鱼来讲的话，它就说是这个不存在的这一部分，不存在的这一部分呢就称之为无实。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无实的潜鱼呢，啊，它的法相是什么？除有实，它肯定会在这个成鱼这个东西不存在的同时呢，它会潜出它的唯品。它的唯品是什么呢？和无实直接唯品的相违的就是有实法。所以说呢，我们在成鱼无实潜鱼的时候，决定要潜出有实法的，这方面就是它的法相。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分类有有或无所破言，潜鱼亦可分二类。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有有或无所破言，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实的潜鱼啊，这样一种无实的潜鱼呢，它自己呢就是说是通过所破而言，那可以分两类。那么分哪两类呢？有有的所破和有无的所破。什么叫有有的所破？这个有，这个就是说有的所破呢，就是在明眼地当中啊，在世俗地当中存在的法。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哦，前面没有大象，前面没有大象，这个大象在世俗当中有没有呢？这大象在世俗当中是存在的。或者说我们这个房子里没有瓶子，我们这个房子里没有柱子，我们所破指的无柱啊、无瓶、无大象这些方面在世俗地中都有。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有的所破，我们所破的对应呢是在明暗当中存在的，这个叫做有有所破。然后呢就是说有无所破呢，就不存在的所破。我们的所破法是不存在的，在什么地方不存在，乃至于在明暗地当中都不存在。那是什么法呢？比如说石女儿，比如说兔角啊、比如说龟毛，这一类的法，这一类的法我们怎么在明暗当中如何寻找都没有的。那么我们的所破呢，就是破了这个不存在的法。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无的所破。那么在这个无实潜鱼当中呢，我们说无凭，这个叫做有有所破。我们说无有死女儿，我们把死女儿破掉了，这个方面就是有无的所破。所以说有无有和有无的所破而言呢，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潜鱼是可以分两类的啊，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呢必须要了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